好，我们看到下面的描绘，就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去摩挲抚弄他啊，满身满脸，好像我们在家里玩那个宠物一样，因为你就是疼他爱他，然后就从头到身上一直摸啊，满身满脸去抚摸摩挲他。那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你看这儿子扳着妈妈的脖子，说长说短的。好，这里面看到亲子的关系这么近啊，这么近。所以我一直要强调说，你不要忘记贾环就在旁边抄经，那个心里七上八下，那个不是滋味的感觉，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爱过他，连他亲生母亲赵姨娘看他就骂他的，也从来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他。好，所以贾环的报复等一下你就知道说什么原因了啊。然后王夫人说，我的儿，你又吃多了酒啊，你到别人家做客又喝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柔卧啊，就是你还在那边扭来扭去的，等一下闹上酒来，就是因为你翻来翻去的，等一下就会吐啊，会吐酒的，你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儿，就要宝玉说你好好的躺一下吧。说着就叫人说拿个枕头来，那宝玉听说就在王夫人的身子后面倒下就睡了，然后就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啊，就说你看宝玉真是像一个小孩，就是他要睡觉了，然后就叫彩霞这个丫头说拍着他，就让他哄他睡觉，好像唱着催眠曲一样，所以也不是一个大人，根本就是一个小孩子啊，就叫彩霞来替他拍着。那宝玉就跟彩霞说说笑笑，那彩霞淡淡的不带搭理。好，有没有感觉彩霞真的很懂事？因为彩霞是唯一知道贾环的心事的，她觉得她跟宝玉太好，贾环会吃味，所以她被命令要去拍着宝玉，她不得不做，因为这是王夫人命令。可是宝玉跟他讲话笑，他就不爱理，他就觉得你睡吧啊，就有点不理他。那宝玉人家不理他就很难过，他受不了冷漠的那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两个眼睛只向贾环的地方看。好，这是我觉得很动人的描绘啊，就是彩霞觉得贾环一直没有人爱他，那他觉得应该多照顾贾环吧，他就一直看着贾环，觉得我是跟你在一起的，没有关系，我不会特别搭理这个宝玉。好，宝玉就拉着他的手说，好姐姐你也理我一理呢。好，这里面都是小孩子，小孩常常会争宠啊，就觉得你为什么一直看贾环，你都不看我，你就对我好一点啊，就一直逗他，就拉彩霞的手，那彩霞要把手抢过来，那不肯让他拉，就说你再闹我就叫了啊，就有点义正辞严，就跟他说你不要这么不规矩这样。那两个人正闹着，贾环听得见，素日原恨宝玉，啊，这个贾环本来就恨宝玉，觉得什么好的都被宝玉抢走了，那最后剩下一个跟他比较好的彩霞，又要被宝玉抢，他觉得宝玉在抢彩霞，看到跟彩霞在那边厮闹，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啊！注意毒气，就是气真的会变毒的，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压抑，一直压抑，那个气会变成一种恨，会变成毒气，那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啊，每次都在私底下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害他一下，怎么样把这个人除掉，啊，这是我讲的卑微者其实心里面一直会有残酷的报复，而且是毁灭性的，啊，非常毁灭性的东西，那平常都不得下手，那今天看到刚好机会来了，说离得这么近，他坐在那边抄经，宝玉刚好躺在那个床上，因为都在王夫人的炕上面，啊，因为王夫人平常不让贾环上炕的，今天让他抄经，所以他上了炕，宝玉刚好又躺在那边，相离甚近，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眼睛。好，读到这一段你真的会有一点害怕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时候都觉得好坏啊，这个贾环，可现在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也许这些部分作者其实要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社会里面毒气在哪里，你身边的人毒气在哪里，那其实那个东西你如果不去化解，它迟早要爆发啊，他迟早要爆发，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你在比较成熟的年龄看《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感触很不同啊，非常不同。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也是在一个受宠的环境长大。那因为受宠，所以你不容易看到不受宠的痛苦，那种冷落被冷落的那个悲哀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其实我对这一段就是觉得贾环的那个悲哀，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借这些部分去了解啊。当然，他用了非常毁灭的方法。要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所以故意装作失手，把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一推，只听宝玉哎呦一声，满屋里众人吓了一跳， 连忙将地下的桌灯挪过来啊，因为要照一照看到底烫到哪里了，就把那个立灯，桌灯是立灯，拿过来，然后又把外间屋里的三四盏都拿来看啊，就是赶快拿灯来照明。那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啊，就那个热油倒下来。那王夫人又急又气啊，就是觉得最爱的儿子被烫了。那一面命人替宝玉赶快擦洗，一面又骂贾环。那凤姐，好，你注意凤姐的反应，三步两步上炕去，就是她是一个动作派的人啊，就是她觉得这个时候骂什么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赶快要帮宝玉料理事情，所以三步两步就上了炕替宝玉收拾，一面笑着说老三还是这么慌脚急死的啊，就在其实在骂贾环，说做事情这么大手大脚的，老是惹祸啊，慌脚急死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好，你看这句话出来了，就说你平常大家都不重视你是对的，你看现在好不容易让你上了一次炕去抄经，你就惹这么大一个祸啊，上不了高台板或高台盘。这是民间的俗语，一直有这种，就是成不了大器。可是我们知道这种话其实很伤这个孩子啊，就觉得注定他就是一个好像卑微者了，我说你上不了高台盘。那赵姨娘好立刻就提到她妈妈了，我觉得最痛苦就是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总是要被提出来被侮辱，你侮辱他个人就算了，你立刻就把他母亲提出来，说赵姨娘也该教导教导他。好，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所以你看到王夫人本来还没有想到骂赵姨娘，一下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就不骂贾环，就叫过，就把赵姨娘叫来，然后骂着说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来。那这里面有女人的恨啊，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她是一个原配，可是当赵姨娘某一段时间 受宠，贾政跟她生了贾环，这个王夫人当然心里面有不舒服的东西，可作者完全没有明讲这个东西。有一部分作者不管怎么样，王夫人等于是母亲，她不会学母亲的不好，可是你可以看到王夫人平常整个都在念佛，这么慈悲的人对什么人都这么好，可是碰到赵姨娘她还是有恨，因为她的爱被分散，所以她还是要骂下流种子。因为讲这个下流种子是什么意思，因为贾政是她的丈夫啊，那贾政的种应该不会不好，因为宝玉也是这个贾政的种，那当然意思说你妈妈那个种不好。好，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报复。所以我觉得二十五回你仔细看的时候，其实都是人平常被委屈的痛苦在开始报复啊，变成某一种报复，就是说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啊，你们得了意。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一直恨这个赵姨娘，可是他也觉得自己王家大家闺秀出来也不屑于跟这个丫头出身的人去争什么，说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好，上来就说你们想爬上来了，那当然意思说你们根本就是下人，还是底下的、身份很卑微的人。